尊者舍利弗的一生。第二步，内观的成熟成就。长老记第995-996记中，舍利弗尊者亲口讲述了他证得阿罗汉果的过程。在当中他告诉我们，世尊正在向另一个人说法，我则为了我自己的利益而专心地聆听佛法的开示，努力不会徒劳无功，因为我去除了一切烦恼，证得了解脱。在接下来的两记诗颂996与97中，长老表示他无心发展五神通，然而无碍解道的神通类论却认为他具有定变满神变这种很强的禅定，他能够干预些正常的生理过程或其他自然现象。清净道论第12品所记载的意识就说明了这一点。当舍利弗尊者与摩诃目犍连长老住在卡波塔堪达拉时，有一次舍利弗刚剃过头，坐在空旷的地方禅修，突然他的头部被恶作剧的夜叉狠狠地打了一下。虽然打得很重，但当时长老正安止于禅定，因此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这个故事的来源是《自说经》，其中继续叙述如下。摩诃目犍连尊者看到了这件事，便走进舍利弗尊者，询问他的情况如何。他问道，兄弟，你舒服吗？你还好吗？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舍利弗尊者说，我很好，目犍连兄弟，只是我的头有点不舒服。于是摩诃目犍连尊者说道，哦，舍利弗兄弟，这是多么奇妙啊。舍利弗兄弟，真是不可思议呀。舍利弗尊者的心力真强，舍利弗尊者的威力真大。舍利弗兄弟，刚才有个夜叉在你头上猛力打了一下，那是很用力的一下，这样的一击可以击倒一头7肘或7肘半高的大象，也可以劈开一座山峰。但舍利弗尊者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很好，目犍连兄弟，只是我的头有点不舒服。于是舍利弗尊者回答，哦，目犍连兄弟，这是多么奇妙啊，真是不可思议呀。目犍连尊者的心力真强，威力是何等大。你能看见每一个夜叉，而我甚至还看不到个泥鬼，连个泥精灵都没见过。逐步经有一段世尊说明舍利弗成就的描述。世尊在其中宣称，舍利弗尊者已精通了9种禅定，即4色界定、4无色界定与灭受想定。在《舍利弗相应》中，尊者在与阿难说话时，亲自提到了这个事实，并补充说，他说自己在每种定境中都没有我的想法，我没有我正进入禅定，我已入禅定，我正从禅定中出来的念头。在另一个场合，他向阿难描述了他如何达到如此心专注的情况，以至于对于地界他没有地的概念，对于其他3界也是如此。同样的，对于4无色定，他也没有4无色定的概念，但他并非全然的没有任何概念，他还有一种涅槃是有的灭尽的念头。这种对禅定成就无执着的态度，可能是由于舍利弗尊者修习空性住所致。我们在《起时清净经》中读到， 佛陀曾注意到舍利弗尊者容光焕发，并问这光彩是由何种心境所发出来的。舍利弗尊者回答说，他经常修行空性住，佛陀针对这点而说，这正是大丈夫的住处。接着详细地说明了这种修法。自说经记载，佛陀曾三度见到舍利弗尊者在寺院外禅坐，并自说一些偈颂，来赞叹坚定且平静的心。我们或许可以想象，舍利弗尊者在《天壁经》中提到的凉亭下禅修的情景。经文说，有一次，世尊住在释迦国的天壁村，一个释迦族的市集中。当时，舍利弗尊者坐在离世尊不远的肉桂树丛下。这段经文的注释告诉我们，在天壁村，肉桂灌木丛下有一个凉亭，树丛生长的地方，有一股常年不断的流水。人们用四根柱子搭了一个棚子，让灌木在上面生长，形成凉亭的屋顶。亭下以砖块堆砌成座位，并用沙子铺在上面。白天的时候，有微风从水面吹来，所以十分的阴凉。佛陀看见舍利弗深入禅定的地方，可能就是像这样朴素的茅棚。当他称赞他的弟子的平静和出离时，也就是在那样的情况。关于他在无碍解智方面的成就，舍利弗尊者在《增智部》四集中说道：朋友们，大约在我出家半个月后，我完全证得了义无碍解、法无碍解、慈无碍解与辩无碍解。我以多种方式来详细解说、教授他们、建立、显示他们、解释并厘清他们，使得人们易于了解。如果有人有任何疑问或不确定，都可以来问我，我会详细的解说。对我们成就了如指掌的世尊就在这里。从这些资料中，可以明显看出，舍利弗尊者是完成所有成就，并到达最高内观智慧的大师，再没有比佛陀所说的话能更贴切地形容他。如果有一个人已经精通，并圆满了高贵的戒、定、慧以及解脱，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个人就是舍利弗。若有人能正确地说，他是世尊真正的弟子，因世尊的教诲而生，因法而生，由法所成，传承佛法，而非传承世俗利益，那么，可以肯定地说，那个人就是舍利弗。诸比丘，在我之后，舍利弗将正确地转动无上法轮，正如我所做的一样。诸不惊。转法轮者，舍利弗的开示和被后人认为是属于他的著作，形成了一套内容广大的教法，并且在解释的范围和多样性上可以与佛陀本人的教法相媲美。舍利弗善于运用知性的激励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启发实践修行的方式，来组织并清楚地呈现佛法的丰富内容。这点我们可以从中部第九正见经和地念八相机喻大经这两部传统的经典中得到证明。相机喻大经是一部有条不紊地处理问题的杰作。它首先指出四圣地包含了一切的善法，然后指出苦圣地来自五蕴，接着详细观察五蕴中的色蕴，其中显示色蕴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种所组成， 每一大种又可分为内在的和外在的，接着详细说明身体的器官和功能属于内四大，而无论内四大或外四大都不属于我，也不能构成我，这种内观将导致对四大种的厌离。经文接着说明，当外在自然界的四大因巨大的动荡不安而展现其无常本质时，并在此背景下强调由可爱所产生的渺小肉体永远不能被当作我或我的，也不能以我是的观念来思维它。一位具有如此坚定而深刻内观的比丘，当遇见别人辱骂、指责及恶意相向时，他能冷静地分析情势，并如此地控制他。他知道自己心中所升起的苦受是由耳处所产生的，而耳处本身只不过是一种原生的现象，有违法，而他也知道所有组成这情况的成分都是无常的，由此他同样分辨出处受想行事是无常的。在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文以有系统的方式与刚才提及的处一起介绍属于心法的四蕴受想行识。此经接着说，那么他的心就只是将四大种作为所缘而变得法喜愉悦坚定和专注，即使他被殴打和受伤时，他也会想色身本来就有这样易于受伤的特质。于是他想起世尊所说的句句，而决心遵行佛陀的劝谏，无论受到什么伤害都要耐心地承受所有的痛苦。然而经文接着说，但是如果那时意念了佛法僧，这比丘还是无法保持平静，他就会被紧迫感所扰乱，并且会因为尽管意念了三宝仍然不能保持平静而感到羞愧。另一方面，假如他能持续保持平静，就会体验到快乐的滋味。经文说，尽管只到这种程度，这比丘已有了相当的成就。此经以同样的方式探讨了四大种，结论的段落首先将色身及其组成部分以不同材料所组成的房屋作譬喻，之后解说六识的原生，当中提到五根眼耳鼻舌身和五尘色声香味触，是五识升起的基本条件。在此借由色身明显的部分来介绍所产生的色身，而完成了对色蕴的讨论。随着识的升起，所有的五蕴也就产生，而以这样的方式就能理解它们的结合以及它们的缘起。在这关系上，舍利弗引述世尊的话，了解缘起的人了解法，懂得佛法的人也懂得缘起法。见缘起者彼即见法，又见法者彼即见缘起。对五蕴的贪欲倾向和执着是痛苦的根源，苦集去除欲望爱染和执着就是痛苦的止息苦灭。了解这点的比丘，经文说尽管只到这种程度，这比丘已有了相当的成就。而这说明就以四圣谛圆满结束。这开示就像一部结构复杂优美的乐章，以庄严且神圣的和弦结束。舍利弗长老的另一部典范论著是《正见经》，这是一部卓越的教学之作，同时也提供了进一步阐释的框架，就像对他所做的广泛注解所展现的那样。注解中提到，在五部尼科耶所汇编的佛语中， 除了正见外，没有其他经典中阐述了四圣第三十二次，阿罗汉的境界也被论述了三十二次。同一经文还提供了对缘起的独创性解释，虽然略有不同，但非常具启发性。每一缘起的要素以及本经的其他章节都被用来阐明四圣谛的正见，因此使人对四圣谛有更深更广的理解。从古至今，这部经典一直被广泛的用作教学材料。舍利弗长老另一个著名的讲经是《等心经》，这是向等心天讲授的。该经主要讨论圣道的前三阶段，出果、入流者、二果、一来者和三果、不还者。其目的在于澄清他们在欲界、色界、无色界、轮回转生的问题，即依据他们修行的方式以及仍然存在的结识而定。尽管这是一篇非常简短的经文，但据说在天神的大会中，听完这部经文后，许多天神证得了阿罗汉果，还有无数天神达到了入流果的境界。这部经文被认为是舍利弗少数对天界有情产生深远影响的经典之一，虽然它内容简短，而且如果没有注释解释的话，它可能显得相当隐晦，但在后世仍然享有崇高的声誉。阿罗汉摩审陀在他抵达锡兰的那个晚上所说的就是这部经文，而锡兰著名的编年史大史记载，当晚也有许多天神听法并领悟了佛法。这部经典所受到的崇敬以及产生的强大影响，归功于它有助于修行者明确自己的立场及他们还将期待什么样的转世。因为发展较高层次的天神有时会认为他们的地位是终极的，而不期望投生到五世界。长老的讲解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评估自己地位的准则。对于仍在圣道之外的凡夫来说，这部经文也为他们的努力方向提供了宝贵的指引。等诵经和十上经是舍利弗长老开示的另外两部经典，也是长部的最后两部经文。这两部经文都是佛法名相的汇编，其中将大量主题分为从一到十的类别。之所以只编到十，可能是因为佛法名相很少超过十这个数字，即使有超过也应该是人人知道且容易记住的。等诵经是在佛陀面前讲的，并在结束时得到了佛陀的明确认可。在等诵经中，佛法名相仅以一到十的数字排列，然而在十上经中，每个数字再分为十个子相，用来显示这些分类的实质意义。例如一法一是非常重要的，二是要培养的，三应该要完全了解，四必须舍弃，五有堕落的意义，六有进步的意味，七难以深入了解，八应该使之升起，九应该要直接的了解，十应该要体证的。具有重要性的一法是什么？于诸善法中不放逸。这些经典可能是在佛陀和舍利弗长老相当晚年时才编辑的，当时已经存在大量的教义和经过精心传递的开示内容，需要加以整理以便随时使用。这些具有显著特色的佛法文集对广泛学习教法也很有帮助。 等诵经，是在你前子逝世时讲授的。对于他逝世的确切日期，学者们意见不一。事实上，这个事件确实引发了这部经文的讲授，因为经文提到了在其那教教主尼前子去世后，教徒之间立即发生的争端、分裂和教义解释不一的现象。尊者舍利弗长老以此为鉴，并在这个开示中强调，这段经文应全体一致没有异议的持诵，如此梵行才能长存，为人天带来福祉及安乐。注释家们说，等诵经的目的是在教法中传达和合位，并借由对教义的精通来强化它。修习时上经的目的可以从舍利弗长老的引言诗记中看出，我说时上法是为证涅槃，终止诸苦痛，解脱诸系缚。这两篇经文很可能是作为特定教法的索引，对于那些无法背诵大量经文的僧侣来说，这两篇经文可能也很有用。对于他们来说，这两篇经文之所以有注意，是因为他们以易于记忆和理解的形式呈现了教法的多个层面。这两篇经文也充分说明了舍利弗尊者对佛法传承的关注，以及他确保佛法以系统化的方式完整传承的方法。为此，他提供了这些经典以及其他像《易事经》这样的学习工具书。本书末尾还收录了舍利弗尊者解说其他经文的摘要。现在，我们将转而探讨归属于他的更大部的经典。首先是《易事经》，它属于小部，是南传三藏中唯一具有注释特性的作品。它包含两个部分，大意是是对经籍中一品的注释，而小意是则是对同样属经籍的彼岸道品和西角经的注释。一品和彼岸道品是经籍的最后两部经典，它们不仅是经籍中最古老的部分，毫无疑问的也是整个经藏中最古老的一部分。即使在早期的僧团和居士中，这两部经典也备受推崇，这可从自说经中载有尊者苏那念诵一品，以及增智部中载有女居士南陀摩陀念诵彼岸道品的事实得到证明。佛陀本人至少在五个场合上曾解释经籍中这两部经典所包含的诗句。这两部经典不仅受到极高的尊敬，而且包含了大量古语和简短的格言。为了使他们易于理解，早期就有人为其做注解，这些注解后来也被收录在经典中。传统上一直认为这两部经典是由舍利弗尊者所著，这是极为合理的。与大长老对比丘们有条不紊的教导十分相似的是，《易事经》不仅包含对字词的解释、上下文的说明、引用佛陀的话来证明等等，还包含明显用于教导语言的材料，例如对所解释的字词附有许多同义词。关于这一点，汤马士教授有以下的描述。易事经最大的特征是对于所著的字有一同义字表。这些同义字表并不是用来解释特定文句中某个词的意义，而是只要此字出现，这同义字表就以相同的形式重复出现， 而且它们就像现代的字典般，明显的有要人学起来的意味。在阿毗达摩论书中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类似的例子，不过在易事经中倒是普遍的应用于不是马上就需要去解释的章节里。它显示了一种学习经典词汇和解释古文的系统，但是除了某些特定的词汇如不变化词等的叙述以外，易事经并没有进一步的教授文法。在易事经中，我们因而得到了直接的证明，它是适用于某一特定作品的一套普遍的教学系统，其中包括了解释、法义的教导和文法初阶的字句说明。阿毗达摩论典及其相关作品，如《无碍解道》等，也可以看到此系统存在的迹象。在《易事经》以及其他地方所明显被引用的系统，似乎是义无碍、法无碍、词无碍与辩无碍这四无碍解。《易事经》中的语词就是那种我们认为存在于巴利语还是活的语言时的语词，而所需要的词无碍解只是一种对已过时的经典用词的了解，并且以现代的表达方式来解释不常见的文法形式。我们可以从它不同的形式和文章中看出它已经有所变化和增补，而就一部一直作为教学指导的作品而言，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舍利弗尊者曾说，在他出家后两星期，也就是证得阿罗汉果时，就得到了四无碍解。这个事实以及在《易事经》中词无碍解，也就是文法分析的广泛应用，使得舍利弗更有可能是《易事经》和《无碍解道》的作者。大意是还包含了对《易品》的最后一章，也就是《舍利弗经》，也称作《长老问经》的注解。此经最前面的部分是赞叹世尊的偈颂以及向世尊提出的问题，这些都被认为是舍利弗所著的。大意是在解释最初的偈颂时，提到佛陀在刀立天宣说阿毗达摩后回来的情景。除此之外，就只记载了舍利弗的问题，而本经主要的内容就是佛陀对问题的回答。无碍解道有高阶佛学研习手册的形式，它所涵盖的范围与其著名作者的心智一样的广博。本书一开始先讨论72种政治与各种错误的见解，这两者都显示出舍利弗尊者有条不紊且具有洞察力的心灵。在智论以及该作品的其他章节中，可以发现许多首度出现的名相，而且只在无碍解道才找得到。它还包含了经藏中较古老的典籍所约略提到的名相与教法的精要说明。除此之外，它还包含许多具有极大实用价值的禅修资料，例如安般念、慈的修习和许多内观的法门。另外还有不同于本经的主题而赞颂如来大慈悲的微妙篇章。锡兰的大明长老著有《正法显示》一书为无碍解道的注释，他很有信心地认为此经是舍利弗尊者所著，因而在序言的诗记中对尊者有感人的赞美。而在《无碍解道》本文中，舍利弗曾被提到两次，一次是在《神通类论》说他有定辩满神辩，另一次则是在《 十六会议事的大会论中说，凡是智慧有如舍利弗者，他就拥有佛智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来谈谈舍利弗尊者对佛教教义最重要的贡献。根据传说，例如在《殊胜议论》中的记载，佛陀在刀立天向已转世为刀立天神的母亲摩耶皇后说阿毗达摩，在佛陀说法的三个月内，每天返回人间进餐时，他将当天所讲的阿毗达摩方法告诉了舍利弗尊者。殊胜议论说，因此这种方法被传授给具有无碍解智的大弟子，就像佛陀站在岸边张开他的手指出海洋的方向一样，对尊者而言，佛陀以百千种方法所教导的教义也因此变得非常清楚。后来尊者将他所学传给了他的五百弟子。殊胜议论进一步说，阿毗达摩论点的顺序是舍利弗尊者所创的，而发趣论中数字的顺序也是他决定的。这样尊者在不破坏独特教义的前提下建立了数字的次序，使得佛法易于学习、记忆、研究和弘传。殊胜议论是法句论的注释，并将以下阿毗达摩的贡献归功于舍利弗。一，在论的论母之后的经的论母四十二对法，二者皆为七部阿毗达摩论的序言。而在法句论中对经母四十二对法的解释，同样也可能是尊者所作。第二，法句论的第四章也是该论最后一章的议事品概要。第三，阿毗达摩诵读顺序的安排。第四，发趣论中数字的章节。在不断经中，佛陀亲自谈到舍利弗尊者对于禅心乃至于其主要心所的分析，都是尊者从每一禅顺序初定后从他自己的经验说起的。这分析很可能是法句论中详细分析禅心的前身或摘要。对于舍利弗尊者精通佛法并善于解释之事，佛陀有以下的开示。比丘们啊，舍利弗对法界的精髓已了如指掌，假如我整天用不同的字句问他，舍利弗同样能整天用不同的字句来回答。假若我整夜一天一夜或两天两夜甚至七天七夜问他，舍利弗也能在相同的时间内用不同的字句来解释问题。因缘相应第三十二，在另一个场合世尊说了这个譬喻，比丘啊，假如有人具有五种特质，而且又是转轮圣王的长子，公正地推转其父所转的主权之轮，而这主权之轮就不会被怨敌所推翻，这五种特质是什么呢？转轮王的长子知道什么是有益的，知道法则，知道正确的行事方法，知道正确的时机以及他必须面对的群众。同样的，诸比丘啊，舍利弗也具备五种特质，正确的转无上法轮，就如同我所转的一般，而且这法轮不会被苦行者、祭司、天神或梵天乃至世界中的任何人所推翻，这五种特质是什么呢？比丘啊，舍利弗知道什么是有益的，知道教法，知道正确的行事方法，知道正确的时机及他要教化的群众。增之部其他长老们也对舍利弗的表现颇为敬重。 婆其舍尊者在《长老记》中赞美舍利弗，他的教导简洁而详尽。同一部著作中，其他大长老如摩诃迦舍和摩诃目犍连也对他给予极高的赞誉。摩诃目犍连尊者在听完舍利弗尊者讲解无慧的教义后，对他的挚友的说法赞叹不已。对那些德高且精进的比丘们，舍利弗尊者像知道他们需要饮食法语那样为他们说法。他善于引导同辈比丘远离恶行，倾心于善。佛陀也在教导中阐述这两位大弟子在教学上相互支持的关系。比丘们啊，要常与舍利弗及目犍连联系，要与他们为伴。他们是有智慧的比丘，也是同修者的善知识。舍利弗有如孕育后代的母亲，而目犍连则如照顾婴儿的保姆。舍利弗教导他的学生正得入流果，目犍连则训练他们达到最高的目标。舍利弗能够详细地解说四圣谛，他能教导四圣谛并使他们易于理解。他宣讲、开显、说明四圣谛，并使得他们更加清晰易懂。地分别经在增智部中也是如此，有信心的比丘应该怀抱这正确的志向啊。希望我能像舍利弗与目犍连一般，因为舍利弗与目犍连是我比丘僧中弟子的榜样与标准。舍利弗尊者作为法师的伟大声誉，使得他的名声长存，成为后来佛教徒的传统。这可由300年后成书的《弥兰陀王所问经》的结论中得到证明。在这部经典中，弥兰陀王将那先长老比作舍利弗尊者，说在佛陀的律法中，除了法相舍利弗尊者外，没有其他人能像您一样的解答疑惑。这伟大的圣誉至今犹在，并一直被大弟子珍贵的教士所支持。他的开示被保存珍藏在佛教最古老的典籍中，就在他老师佛陀言语的旁边。